OK， 咁我哋開始今日嘅聖經研討。我哋今日咧係去到呢個出谷記嘅最尾嗰章第四十章。咁我亦都好似平時一樣咧，我哋開始去聆聽天主嘅聖言之前咧，我想請大家係靜默一陣間，我哋做一個簡短嘅有關天主聖言嘅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仁慈嘅天父，你藉住聖言成了血肉嘅聖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边，将你的圣意、你的计划、你的真理，是清楚咁样话俾我哋听。我哋好感谢你，我哋赞美你。他珍贵的启示和教导，不单止是存留在圣经，天主圣神所默感的圣经里面，亦都藉住中途的宣讲和这个连续不断的继承同埋呢個真理之神聖神嘅光照咧，係正確咁樣咧，係保存咗喺聖傳裏邊。今日我哋將要完結2010年度嘅聖經研討，咁就等我哋喺呢度咧，聽聽教會係睇下佢點樣去解釋聖傳同埋聖經嘅關係。聖傳與聖經彼此緊緊相連並相通，因為二者都由同一神傳流出。好似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目标流去。圣经是天主的话，受圣神默感而写成，而圣传则把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中徒们的天主圣言，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使之藉真理之神的光照，用自己的宣讲，将天主的话忠实地保存、陈述并传扬下去。请大家回应天主藉住教会给我们的教导。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了，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最尾这一章，出谷记最尾这一章第四十章，约略看看，是让我们知道下今天我们要研究些什么。在这个出谷记第四十章那里，我们看到是天主是吩咐梅瑟是叫他竖立那个帐篷。咁佢咧係將呢個帳篷裏邊嘅好多嘅詳細嘅要用嘅工具，嗰啲聖具咧一一咧係好清楚咁同呢個梅瑟交代咗，叫佢點樣擺放，點樣係攞佢哋入去入邊，點樣擺設等等。咁而呢、這個我哋都見到咧係佢亦都吩咐梅瑟咧係要叫阿郎係要特別係穿上佢為佢準備好咗嘅嗰個聖衣。同埋咧，亦都要阿郎嘅兒子們咧，係前嚟咧，係將佢哋亦都穿上佢哋嘅長衣啦。咁就為佢哋咧係富有，使佢咧係正式成為天主嘅司祭。咁然之後咧，我哋見到咧，梅瑟咧就遵從天主嘅吩咐咧，係一一咧係就喺呢個正月初一咧係樹立起呢個帳篷，亦都跟足天主嘅正話嘅吩咐裏邊嘅所有嘅用具。器皿全部是照天主的吩咐是摆好在这个会幕里面。最后我们看到就是完结整本出谷记就提到就是在这个帐篷树立了之后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景象就是那个云彩是遮盖了会幕而上主的荣耀是充满了整个帐篷。甚至咧係充滿到咧，梅瑟咧係唔能夠進入會幕，佢要唔能夠進入會幕裏邊咧係做佢要做嘅侍奉嘅工作。咁而呢個雲彩咧就停喺會幕上邊，充滿咗成個帳篷。咁而喺呢個以後嘅日子裏邊咧，整個曠野漂流嘅時候咧，那個行程裏邊咧都係雲彩一旦從呢個帳篷升起咧，佢哋就拔營前行啦。如果雲彩不升起咧，佢咧就安營就不動嚇，就停留喺嗰度，就等待呢個雲彩升起。咁雲彩一升起咧，佢哋咧就行啦。咁而喺呢個日頭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有呢個雲彩停喺呢個帳篷上邊。而夜晚黑嘅時候咧，雲中間咧係有火嘅。咁全以色列家咧都可以見到。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見到最尾出谷記嘅完結咧，就完結喺呢個上主嘅榮耀充滿會幕裏邊。好啦，咁或者我哋再睇睇呢啲經文裏邊嘅一啲比較上係 interesting 啲同埋深入少少嘅道理啊，我哋睇睇。咁喺呢度提到帳篷咧，提到嗰個帳篷嘅樹立，那個會幕嘅樹立。咁 或者我哋咧好難聯想得到，我哋用我哋嘅呢個 imagination 咧，都唔會想得到咧。原來呢個帳篷咧喺以色列人嘅佢哋嘅傳統裏邊咧，係被睇成為咧係呢個宇宙嘅縮影嚟嘅。呢個帳篷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宇宙嘅縮影，而呢、這個建造呢個帳篷、樹立呢個帳篷咧，就喺拜金牛事件之後。咁即係呢個帳篷咧，係一個創造，係呢個宇宙整個萬有係一個創造。咁而佢喺呢個拜金牛呢件事件之後，去樹立呢個帳篷咧，即係話咧喺呢一個咁嘅混亂同埋呢個罪惡嘅事情發生咗之後咧，天主帶嚟一個新嘅創造啊，去更新一切，帶嚟一個新嘅創造。呢個帳篷咧喺呢個時候咧喺呢個樹立。我哋點樣咁樣去睇呢個帳篷？話佢係好似一個創造，係代表住整個宇宙嘅縮影咧。呢、這個亦都係呢個猶太人嘅傳統裏邊嘅咁樣去睇咧。點解會咁樣睇咧？其實咧係有兩個原因嘅。我哋見到呢個聖經嘅經文裏面嘅記載咧，第一咧就係、是我哋發覺從佢喺聖經裏面嘅記載咧去講呢個帳篷嘅時候咧，係往往係將佢講到好似一個創造一樣。譬如話第一咧，就係佢喺呢個出谷記嘅25章開始，至到出谷記嘅第40章，正話我哋講呢一章最尾呢一章咧，整個過程裏面咧，就係將嗰個帳篷嘅設計，至到帳篷嘅樹立，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見到總共有10次係提到話上主憤事梅瑟説啊，呢句説話咧係上主憤事梅瑟説咧，一共咧係出現咗10次呢、这個咁樣嘅模式咧，或者呢個咁樣嘅情況咧，聖經裏邊呢個咁樣嘅情況咧，係令我哋諗翻起創世記裏邊創造天主創造天地萬有嘅時候咧，一樣係咁樣嘅情況，就係、是總共咧係10次咧，天主話佢話天主説要有乜嘢啊 ，let there be light， 咁咧就有 light 啦啊，全部呢啲創造咧都喺呢個天喺呢個天主説要有乜嘢之後，跟住就出現。咁、这、呢個説話咧，亦都係連續係10次咁喺呢個創世記裏邊出現。咁變咗咧，係我哋見到呢個咁嘅方程式咧，可以講話係喺呢個創世記裏邊創造萬有嘅方程式咧。而家咧同樣喺呢個出谷記嘅25章至到40章係形容呢個帳篷嘅時候咧，係同樣係10次咁樣出現。咁換句話説咧，創世記所講嘅創造萬有，而家呢度所講嘅樹立呢個帳篷、設計呢個帳篷、製造呢個帳篷，亦都好似係一個講緊一個創造一樣啊！咁所以點解咧？猶太人將呢個帳篷咧睇做呢個一個宇宙嘅縮影，將佢睇成一個創造。另一點令我哋睇到呢、这個帳篷，亦都係代表住一個創造嘅嘅地方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喺創世記裏邊咧，佢講嗰個伊甸樂園嘅時候咧，喺呢個 Garden of Eden 嘅時候咧，佢裏邊有好多嘢咧，而呢啲嘢咧喺呢一度咁巧，又同樣係喺呢個帳篷裏邊啊。譬如話伊甸樂園裏邊有嘅甲魯賓啊、生命樹啊，喺呢個帳篷裏邊咧有呢個七盞金燈台啊。呢、這個七盞金燈台咧就代表住生命樹咁解嘅。嗰、那個menorah 係呢個代表住生命樹。創世記裏面講嘅嗰個伊甸樂園提到呢個創造嘅時候咧，佢講到有光啦、有水啦、有寶石啦、有好多花啦，呢啲咧全部咧，我哋喺呢度咧亦都見到係出現喺呢個帳篷嘅敘述裏面。咁而兩度嘅經文咧，到最尾咧都係提到係要啲人咧提醒佢哋咧係要呢個守安息日嚇。咁所以你見到就係其實咧喺呢一度創世記嘅出谷記嘅形容呢個帳篷嘅建立咧，佢嘅手法啊各方面咧，都令我哋聯想起創世記裏邊形容天主創造萬有嗰個景況。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呢度講緊嘅咧，就等於創世記裏邊所講緊嘅，就係一個創造啊。所以咧係帳篷咧就代表一個創造，代表住呢個宇宙萬有嘅縮影啊。咁而我哋亦都如果係呢個帳篷，就好似猶太人嘅傳統咁樣睇，係話佢係一個代表呢個創造，一個新嘅創造，宇宙嘅縮影嘅話咧，咁我哋見到其實到而家呢度咧，已經先後我哋見到3次嘅 聖經有關呢個新創造或者創造嘅技術。先開始喺呢個創世記啦，就是、創造呢個天地萬有啦，天主。咁而嗰個創造咧，就從呢個混沌一片混亂冇秩序裏邊咁帶出呢個創造。咁然之後咧，跟住我哋記得就係舊我哋睇呢個創世記嘅時候咧，係提到呢個挪厄方舟啦嚇。咁嗰度咧就係、是、亦都嗰個手法咧。亦都係一個創造嘅手法啊！裏邊提到有一個新嘅世界，本來呢個罪惡嘅世界，但係喺呢個洪水泛濫之下咧，係帶嚟一個更新嘅世界。咁咧就而呢個世界嘅出現咧，就喺一片嘅混亂，喺呢個水災裏邊嚟到出現啊！亦都喺一片嘅混亂同埋呢個一片嘅罪惡之下咧，出現咗呢個新嘅挪厄方舟嘅洪水之後嘅世界。咁裏邊嘅敘述嘅時候，亦都有提到話要用七對嘅公同母同埋呢個母嘅動物啦，要有要七天之後咧就要泛濫啦嚇，同埋咧係七月十七日咧嗰個方舟咧就會停喺嗰個山上邊啦。好多呢啲七字咧，亦都係模仿翻呢個創世記裏邊嘅嗰個手法嚇。咁亦都亦都提到話要嗰啲人同挪厄講啊，同埋佢哋嘅動物咧係要呢個生育繁殖啦，充滿大地啦。而挪厄咧亦都有一個佢自己嘅 garden 啊，佢嗰個葡萄園啊。咁所以裏邊好多嘅嘢咧都係講緊一個同呢個創世記講呢個創造一樣。咁所以呢度咧，我見到第二次見到一個新創造嘅出現，亦都係一個混亂嘅境況之中嚟到出現一個新嘅創造。咁然之後嚟到呢一度啦，今日我睇呢個出谷記嘅時候咧，就係喺呢個帳篷啊，頭先我哋講就係呢個宇宙嘅縮影。佢咧亦都同呢個伊甸樂園係相似。咁呢個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創造嚟嘅，而呢個創造咧亦都係喺一片混亂之後，就係、是、發生喺呢個拜金牛事件之後啊。當呢、这個罪惡咧係充斥喺呢個以色列人中間，佢哋違背天主、背棄天主嘅時候咧，喺呢件事情之後咧就出現呢一個新嘅創造。咁其實呢、这個聖經呢個手法咧，佢要帶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話縱使人咧係不斷咁失足，係活喺呢個罪惡裏邊，但係天主嘅慈愛咧，佢係一次又一次咁係俾人一個從頭開始嘅機會啊！佢咧係能夠巧妙咁樣喺呢個混亂裏邊啊，再去帶嚟一切嘅更新啊！等我哋有呢個機會係從頭嚟過。另外，我哋就睇到就係話，我成日都講話，即係我哋有邪惡喺呢個社會有罪惡，但係咧亦都有好多痛苦。但係咧，天主咧係好巧妙咁樣，佢係能夠喺呢個邪惡裏邊咧嚟到引發出善啊！我哋有呢個咁樣嘅信念。咁喺呢度我哋都見到嚇，即係人嘅罪惡帶嚟好多嘅混亂。但是呢天主呢我們看到呢就是再一次這樣呢是在這個混亂裡面是帶來一個新的創造，就是新的更生，這個世界的更生，給我們有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那其實這一切的更生，這個新的創造呢其實它一直都是指向著一個最終的更生最終的 renewal， 就是耶穌基督的救贖，那個新天新地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挪厄的方舟啊，或者现在这个帐篷的树立啊，很多的更新新的创造，其实这些这样的叙述呢都是去指向着到这个最终的更新，最终的新的创造，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给我们的一个 最终的新创造，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 有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信息给我们，也都令我们可以講話一個警醒咧，就係話冇錯，天主係俾咗人一次又一次嘅機會，係從頭嚟過啊，從頭更生。但係始終到最尾咧，到末日嘅時候咧，那個最終嘅更新咧，就是耶穌基督帶嚟嘅呢個新天新地咧，嗰、那個咧就係最終嘅嗰次，而嗰次之後咧就唔會再有啊。咁變咗即係而家我哋如果係活喺呢個罪惡裏邊嘅時候咧，我哋要記取呢個信息就係、是。會唔會嚇？即係呢個時候，就係耶穌基督嗰個末世嘅新天新地要嚟到嘅時候咧。啊，所以我哋亦都要記取呢個聖經裏邊嘅呢個咁嘅信息，而即係要做一個警醒嚇，自己要。或者我想大家睇睇呢個馬豆福音嘅24:37啊，呢個 Matthew 嘅24:37啊，1546頁。 馬太福音24:37那裡，當耶穌講到末世的時候，他提醒我們醒悟的重要性。他說，就如在挪厄的時日，怎樣人子的來臨也要怎樣。他將這個人子的來臨，耶穌基督的最終的這個末世的來到，是跟這個挪厄的當時的洪水泛濫來到相比。咁所以點解頭先我哋都話，即係挪厄嘅方舟呢個技術咧，其實就係指向住耶穌基督最終嘅嗰個更新，最終嘅呢個新嘅創造。咁然之後佢話，因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時日，人照常吃喝分嫁，直到挪厄進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沒有覺察，直到洪水來了，把他們都捲了去，人子的來臨也必要這樣。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教訓在裡面也都提醒我們，沒有錯，我們看到在聖經裡面，人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帶來混亂，帶來這個罪惡。在聖經的記述裡面，我們看到是怎樣天主是基於祂的慈愛，是給人這個一個從頭來過的機會，帶來一個新的創造。祂怎樣是巧妙地有祂天主的大能，是能夠在這個罪惡裡面是引發出善。但是我們也要記取著一個訊息，就是說如果我們看到今天我們活在一個罪惡的混亂的境況裡面的時候，剛才我們所說的這一切的挪厄帳篷這些東西呢，都是指向著耶穌基督的最終的那個新天新地。而今天我們也都是活在，如果都是活在一個混亂罪惡邪惡的境況裡面的時候，跟著來的更新就是耶穌基督要帶來的這個新天新地的那個末世的更新。所以有時候我們要醒覺，就好像耶穌剛才警告我們一樣，就好像當時的挪厄的日子一樣，在不知不覺的時候他就會來到。有時候我們看到今天的世界，那些是非顛倒，所有再沒有任何的道德的準則的這個境況，我想是未曾試過，這個世界未曾試過這麼差。有時候我們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們就真的要好好地去警醒，和自己好好地去 做人，就是 make sure 我們是跟隨耶穌基督來去做人，因為我們不知道何時這個末世就會來到。聖經裡面的這一連串有關所說的創造、新創造、樂園等等這些形象，就是說亞當亞娃那個伊甸樂園，挪厄方舟，現在我們所說的帳篷，甚至是日後記述在這個列王紀的提到的這個撒羅門所建造的聖殿，這些東西其實是都是在這裡預告著教會。這一切的東西，伊甸樂園、挪厄方舟、帳篷、撒羅門的聖殿，都是預告著教會。因為教會就剛才我所說這些伊甸樂園、帳篷這些，剛才我們說過就是說這個宇宙萬有的縮影，代表著這個萬有宇宙萬有這樣。而這些東西都是預告著教會，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古舊的教會的建築物，他們的設計是令到你進去，你覺得自己好像身處在這個宇宙中間一樣，望上這個 dome 的時候，是你好像覺得自己是望著這個整個的宇宙。因為其實是天主的聖意，就是要我們明白，就是其實就好似帳篷是這個宇宙萬有，就好似伊甸樂園是代表著這個整個宇宙萬有的縮影。教會亦都，這些東西亦都是指向著教會，而教會亦都是代表著這個整個宇宙萬有。而這個教會是天主臨在的地方。其實就是說這個整個宇宙呢，我們在這個天主的聖意裏面呢，其實就好像一個 temple， 好像一個聖殿一樣。而天主是臨在在這個世界裏面，臨在在這個整個的宇宙萬有，好像一個聖殿一樣，是臨在在裏面。宇宙萬有呢，就好像教會一樣，我們見到教會的話，就會令到我們覺得這個是天主臨在的地方。但是聖經的這些教導呢， 令我們知道呢，就是天主的意思其實就是不單止是教會是天主臨在的地方，天主是臨在在整個宇宙萬有裏面，整個宇宙萬有、整個世界呢，就好像教會一樣，天主是臨在在裏面。整個創造呢，我們說是聖事化的。什麼叫聖事化呢？聖事化者呢，就是說凡是用一些有形的東西 来到去带出一些无形的真理或者无形的恩宠，这个我们叫圣事化，他藉着一些有形的东西带来无形的真理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圣事化。所以其实整个宇宙呢，在这个天主的圣意里面呢，是一个圣事化的创造。这个世界呢是指向天主，指向着这个无形的天主的临在，指向着这个无形的真理是充斥在这个整个宇宙万有里面，是指向这个最真实但是不可见的天上的一切。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九章Romans 的 1:19， 在这个1740页。其实我们这段经文是看了很多次的，不过在这里讲开这个道理是再次带出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加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在那里圣波讲，他说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前面他说原来天主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他提到讲到说天主其实将他自己显示了给我们的。咁而佢點樣？佢顯示咗之後，點解我哋見佢唔到咧？咁聖波佢話：其實咧，自從天主創世以來咧，他那看不見嘅美善，即他永遠的大能和他為神的本性，都可憑他所做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以致人無可推諉。佢所講嘅呢個道理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呢個聖事化嘅意思啦，就係天主所創造嘅呢個宇宙萬有啦嚇，就係等人咧係藉住呢個。这个创世里面的这个万有呢，是见到他的美善，他的大能，他的神圣，藉着这些所做的万物能够辨认洞察到天主，甚至呢是无可推诿。所以很重要，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会见到其实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圣殿，天主是充满在这个圣殿里面，它是临在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会是从这个有而见到那个无的天主的临在，见到那个无的天主的真理，见到这个无形的天主的它的大能，就好像圣波所说。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呢今天我们听到太多的人呢，他们说他见不到神，他见不到天主，所以他不信。很多人是因为这个道理而跌倒的，那些人呢见到这个世界，见到光，见到色彩，见到听到声音，这些观感的东西他看到，于是乎他就信有这个世界的存在，但是他说他看不到天主的存在，即是你们说 有神我看不到。这些人呢就是看 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宇宙万有是圣事化的这个道理，宇宙万有就是这个 天主的圣殿的这个道理，宇宙万有就是好像圣波所说的，是指向着那个无形的天主的为神的本领，甚至是我们是无可推诿。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呢是因为这个道理而跌倒，到今天仍然是说 我见不到这个无形的天主，他们都见不到有这个灵魂，见不到这些无形的恩宠。所以很重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圣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圣事就是好像圣奥古斯丁所说，是这个藉着一些有形的东西带来这个无形的恩宠，这个就是圣事。而这个宇宙万有都是同样的一回事，在这个有形的一切里面，是指向着那个无形的最真实的存有，就是天主的存有。好，咁我哋跟住咧係要講講呢個上主榮耀遮蓋嗰著會幕，但係我哋講呢個之前咧，我想係請今日負責祈禱嘅出嚟同我哋做一個少少嘅祈禱。
造乐园的形象预告给我们教会。昔日你召选了以色列民，今日你召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你教会内的子民，新以色列。但愿你将你的圣子降生成人，寄居于我们中间，更召选了十二位门徒去使万民成为天主的子民，作为基督在世的延续，并承诺与我们天天在一起，直至今世的终结。我们感谢你。
基督的肋旁所流出的血和水，你建立了教会。在这近两千年的岁月里面，教会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异端的出现，新教会的分裂，教会的黑暗时期，各地方的教难，圣召的缺乏等等，并没有摧毁你的圣教会，因为它是你的正配。你一直臨在在教会里面，是教会救恩的凭证。愿你的圣宠护佑教会，使它不惧风浪，继续带领成千上万的天主子民向天国前进。
特别为所有的神职人员祈祷，他们有他们各自在他的环境里面都遇到不同的试探、诱惑、挑战、软弱等等，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关心、支持、鼓励和体谅。但愿我们能够少些批评，多些鼓励，爱护为我们奉献一生的神长们，让他们可以以他们的神恩为天主的帐幕、基督的教会服务。
至圣大众悲伤主所见的地恩望，望主照全体我透明的百姓，被换作王族的子民。
本年度圣经研讨会的最后一课， 感谢你一直派遣你圣神开启我们的耳目，带领我们研读圣经。主，请帮助我们可以将你的圣言带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没有你的圣宠光照，圣言是不能够植根在我们心中。我们深深知道你必会俯听我们的祷告，你愿意帮助我们明白怎样去生活，去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在世奥体的延续作见证，去拓展你的神国。
众民皆齐诗歌颂，神父荣光，也称若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好，唔该晒。咁我哋继续睇埋落去。我哋都见到今日嘅出谷记咧，系最尾嗰章嘅完结咧，就系、是、提到上主嘅荣耀咧，系遮盖住嗰、那个会幕。喺我哋喺嗰度咧，就见到系天主嘅佢嘅雲彩咧，係充滿住呢個會幕咧，係令到梅室咧都唔能夠進入去裏邊。咁其實呢個咁嘅境況咧，係同我哋頭先我都提到，就係同日後嘅撒羅門當呢個聖殿係建成嘅時候咧，嗰、那個情況咧係一樣嘅，就是、天主嘅雲彩咧係充滿咗呢個聖殿，咁令到咧係啲司祭咧都萬法入去咧係去行使佢哋嘅職責。咁其實咧，這個會幕啊，同埋呢個撒羅門嘅聖殿咧，頭先我都講過咧，就係、是、都係預告住教會嚇、啊，因為呢兩個地方咧都係啲人係喺嗰度去向天主做佢哋嘅敬禮嘅地方、聚集嘅地方。咁呢兩個都係教會嘅預象，而呢兩度咧都係充滿咗呢個天主嘅光榮同埋佢嘅雲彩。而呢個咁嘅景象咧，其實咧係嘅意思咧，就係等我哋睇到呢個天主嘅臨在啊，係幾咁緊要啊！呢個臨在喺呢個會幕裏邊，臨在喺呢個撒羅門嘅聖殿裏邊。咁喺舊約裏邊亦都有好多地方係帶出呢個天主臨在嗰個意思，而呢一切咧都不過咧係去指向住最終嘅嗰個最重要嘅天主嘅臨在啊，就係咧係。當呢個五旬節啊，呢個聖神降臨嘅時候咧，佢係呢個佢嘅火咧係充滿住當時嘅呢班宗徒咧，佢哋聚集嘅地方咧，咁咧就喺呢個教會嘅建立嗰度咧，亦都係呢個天主嘅臨在。咁喺嗰度咧，係到最尾嘅時候咧，係就好似耶穌所允許咁，係佢派遣嘅聖神咧，係嚟到呢個教會呢個團體裏邊，就係呢個最終嘅臨在啦。咁而喺呢個舊約裏邊嘅呢個天主嘅榮耀咧，喺呢個佢哋嘅先知嘅預告裏邊咧，係有講過咧，就佢咧係要最終咧係到嬲尾咧係要離開以色列嘅。大家掀去呢個厄則克爾先知書嘅第十一章廿二節啊，呢個 Ezekiel 嘅 11:22 係喺1332頁1332。十一章廿二節嗰度喺度提到，佢話上主嘅光榮咧係離開聖城，喺呢個充滿喺上主嘅選民嘅團體裏邊嘅呢個光榮咧，喺呢位先知厄則克爾嘅神事裏邊咧，佢見到咧就係佢係離開咗耶路撒冷聖城嘅。佢話嗱呢個時候咧就係嗰個佢哋去到呢個要充軍嘅時候啊。 咁佢话那时甲鲁宾展开了翅膀，轮子也随着转动。以色列天主的光荣停在他们之上，上主的光荣由城中升起。啊，佢离开啦，停在城东的山上。神力把我提起，在异象中，即在天主的神力中，把我带到加色丁充军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在我面前消失了。我遂向充军的人讲说：上主给我显示这一切事。在这里是提到上这个先知在这个神事里面见到上主的荣耀啦，这个今日我哋喺呢个出谷记里面所见到嘅呢个充满住会幕嘅荣耀咧，系去到充军嘅时候咧，佢咧系离开佢嘅选民。咁但系呢个先知咧，亦都预告住佢他日咧系会重返啊，重返佢嘅团体里边，就喺呢个厄扎克尔先知嘅43章嗰度1378页啊，1378页。在那裡43章那裡，他提到上主返回聖殿。在這個時候，在他的神事裡面，他就見到他回來了。他說他領我到了西朝東的門，那裡看以色列天主的光榮由東方而來。天主的光榮是由東方而來，剛才是離開了，去到東門離開了，現在是由東門回來。他說有一種聲響像大水的澎湃聲，大地也因他的光榮而炫耀。我所見的神事與我前次來摧毀城市時所見的神事相似，神事的情形也與我以前在甲巴爾河畔所見的神事一樣。於是我就俯伏地掩面，上主的光榮由朝東的門進入聖殿，神力將我提起，令我進入內園，看上主的光榮充滿了聖殿。再一次見到這個上主的光榮是充滿聖殿。去到充軍的時候，以色列人罪過極端的罪惡的時候，他見到天主的光榮是離開了這個他的團體，天主的團體。然後他在神事裡面見到終於他是會回來在這個東面。所以這亦都是今天的猶太人也都相信是麥西亞是會在這個耶路撒冷的東面是重新是回來到這個聖城。咁呢個亦都解釋點解今日嘅我哋見到呢個耶路撒冷聖城咧，佢呢個東面咧係啲回教人咧喺嗰度咧係整曬啲墳墓啊，就等啲佢咧就係相信咧日後咧呢個麥西亞如果要翻嚟嘅話咧，咁而家呢度東面咧我竊熟曬呢啲地方，等佢唔能夠入到嚇。咁呢個就係即係有啲咁樣嘅觀念喺裏邊。咁其實呢兩個道理咧係好值得我哋去諗深少少啊。其實天主嘅臨在咧，頭先呢個帳篷充滿咗帳篷，天主嘅臨在呢樣嘢咧，同埋頭先我哋講到嘅撒羅門嘅聖殿啊，或者呢個舊約裏邊好多講關於天主嘅臨在嘅預告啊，其實呢啲嘢咧全譬如話喺呢個Isaiah 裏邊所講到嘅呢個麥西亞佢嘅名咧要叫做呢個 Emmanuel 啊，與人同在。巴魯克傳嗰度亦都講到，就係呢個麥西亞咧，係佢要天主嘅智慧咧，佢係要與人往來嘅嚇，與人往來。咁其實呢一切咧，都係指向住耶穌基督，佢要聖言成了血肉啊，嚟到去呢個人中間同我哋一齊。咁呢啲咁嘅預告咧，全部咧都滿存咗喺耶穌嘅身上邊，佢的確咧係臨在喺人裏邊嚇。聖言成了血肉，是寄居在我們中間，在這個約望福音第一章第14節那裡提到，就是舊約原來裡面所講的預告，這麼多的天主的臨在，他要叫 Emmanuel 等等，或者剛才我們看到這個充滿聖殿的他的臨在，這些呢全部都不過是指向著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來到的時候呢，他的確是臨在在人裏面，而且呢他是出乎意料地是成了血肉，以人的姿態是寄居在我們中間，臨在在我們中間。而耶穌呢不單止當時他是用這個血肉人的姿態來到我們中間，而且呢到今天呢好像這個馬窦福音28章20節，他說我要永遠跟你們在一起，到今天呢我們相信呢他就好像他所允許的樣，是仍然跟我們在一起。他今天呢是仍然充滿著這個帳篷和聖殿所代表的、所指向的那個教會， 今天我们的教会，这个基督的教会，他是好像他自己所允许的，他要永远跟我们 在一起。今天仍然是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今天他是藉着圣事是临在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这些道理我以前跟大家在这个圣经研讨会里面讲，我们看这个默示录啊，好像这个默示录的21章那里讲到最尾的时候呢，他都有讲到说，天主是要在这个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帐幕里面，或者是我们以前看这个约望福音啊等等，都有讲到这个这样的道理。但是呢，我想圣经研讨会一度好呢，就是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些道理呢，我一次讲的时候呢，你未必消化到，或者你未必记得到，但是呢，我们能够是在不同的书里面都带翻出同样的道理的话呢，那呢一方面呢是帮助你去消化，同埋帮助你去记翻起，咁同埋另一方面呢，亦仲有一个好处呢，就係亦都係因为即係唔同嘅书呢，佢有唔同嘅角度啦，咁变咗今日我哋喺呢个出谷记嘅呢本书里面嚟到睇呢个临在嘅话，亦都带出一个唔同嘅 perspective。咁仲有一个好处呢，就係重要性呢，就係我哋圣经研讨会有呢个咁嘅方法呢，虽然嗰个道理係讲过又再讲，咁但係呢令我哋睇到就係呢个道理喺呢个约望福音又讲，在这个默示录又讲，在这个出谷记又讲，又或者有时我们研究这个Kings 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又有提到，那你就发觉呢，这样东西才刚好就是证实 confirm 了，就是这个道理一定是真的，这个一定是圣经 的教导来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四维猛这么讲，就是这本书又讲那本书又讲，正好就证实给他听这个道理的确是真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就是我们来圣经研讨会里面，有时虽然有些道理我们是讲过我又再讲，但是我们 要知道，就是在不同的书里面讲，带出不同的 perspective， 一来二来呢，也都是帮助大家去消化，你听一次未必会明白，或者未必记得到，听多几次就会记得到或者明白多一点，还有最重要地呢，就是他 confirm 给我们知道这个 teaching 呢一定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呢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这么多本书都讲。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看圣经不可以这个断章取义，我们要看看它是不是整本书都是带出那个主题呢，这里有讲那里有讲的话呢，就是说它都是用天主用不同的书来到去 bring out 同样的一个 message。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讲到 天主的临在，耶稣基督的临在，在这个教会里面，今日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耶稣是肉身升天，他是升天。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最初很重要的道理，因为我最初听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有少少怀疑，就是说会不会当时的人呢，硬是觉得，即是当时的人不像我们今天知道这些这样的天文学的道理啊，这个宇宙是怎样啊，他们不清楚啊，他们硬是觉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是，即是我们古代，就是觉得升上天呢，就是这个最高的地方了，咁于是乎耶稣升天呢，他就即是他到他被光荣的时候，一定要升上去天那里。咁当初我怀疑是有少少这些人的思想这样来写出这样东西，但其实现在我看到呢，就是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意思在那里，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肉身地来到这个地上，他这个肉身是有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在33年的时间里面的而且确是活在这个人的历史里面，在我们人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但是耶稣来到不是只是要临在在我们公元前2000年的那33年的时间空间里面，就好像他自己所允许的，在这个马窦福音最尾那里，他说我要永远跟你们在一起，所以呢他的肉身升天是令到他在他之后呢是能够超越时空临现万世，到今日呢他仍然是临现在我们中间，而他临现的方法呢不是以肉身，而是用这个圣事，在这个我们的圣体里面呢，他是临现在教会里面，只有是这样呢，他才是能够超越时空临现万世，所以这个耶稣的肉身升天呢也都有这个这样的重要性。还有一样我想在这里讲起那个遮盖和临在呢，也都要提一提的呢，就是 这个咁嘅遮盖咧，喺呢个希列文咧，叫做 episkiason 啦。佢嗰个遮盖嗰个希列文嘅文字咧，叫 episkiason。佢呢个咁嘅字眼咧，除咗喺呢个圣经里边用喺呢个会幕出谷记嘅会幕，同埋日后嘅撒罗门所起嘅圣殿之外咧，另外用过嘅字眼，用呢个字眼喺另一样嘢嘅咧。只是用在这个圣母的身上面。在路加福音里面，当他讲话圣神的德能是要庇荫你的时候，那个庇荫他那个希列文的字眼 episkiason 同样用这个字眼，他是遮盖这个圣母，他的荣耀呢就好像他充满遮盖会幕，充满遮盖圣殿，他亦都充满遮盖圣母。咁係好奇怪嘅一樣嘢，點解佢會喺呢個聖經裏面只係充滿住遮蓋住兩樣嘢啊？兩樣嘢都係代表住教會啊，就係呢個會幕同埋聖殿喺撒羅門嘅聖殿。但係竟然喺呢個路加福音裏面咧，同樣嘅字眼會用喺呢個聖母身上邊咧。聖母係一個人，同呢個會幕同聖殿同教會有咩關係咧？其實正好就係話。聖母就是跟教會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而且我們說聖母就是這個教會的 personification， 它 personify 教會。怎樣 personify 教會呢？就是譬如說教會的 motherhood， 教會是童貞懷孕，因聖神而懷孕，於是乎是誕生很多的超聖的生命，有很多的慕道者，我們領了洗加入這個教會，成為這個超聖的生命。我們之所以在教會裏面懷孕，不是因為男女的結合，而是因為聖神的推動令到教會懷孕，懷孕我們這些小生命，然後後來誕生成為這個超聖的生命。亦都他的 motherhood 呢，教會的 motherhood 亦都包括了那個餵養之職，教會是要去餵養我們，他用聖體來到餵養我們，用這個天主的話語來到餵養我們。而這個這樣的motherhood 的特徵呢，正好是濃縮在聖母的身上。同樣教會的 femininity， 教會的這個 female 的特色呢， femininity 呢，特別是它的 receptivity， 教會的 receptive 的那個這樣的特色呢，就是去 receive， 去領受在這個聖神的種播下的種子，令到它懷孕的那個 seed 呢，是教會是去領受，然後才會誕生這些超聖生命。同樣聖母亦都係領受聖神嘅德能，令到佢懷孕生子，所以佢嘅 receptivity 咧，佢嘅 femininity 咧，亦都係同呢個教會相似。教會嘅服從啊，同埋信德啊，耶穌基督作為新郎係要求我哋係對佢嘅服從同埋信德，而呢樣嘢咧，亦都係表揚喺呢個聖母身上邊。佢話：看天主嘅婢女啊，願照你嘅説話成就於我吧啊！聖母的服從和他的信德呢，是扭轉了這個舊厄娃的不服從和舊厄娃的不信。然後我們教會的在這個默示錄裡面預告到，這個教會是一個華麗潔白的新娘，準備好的新娘。這個教會呢也都是同樣是 personify 在這個聖母的身上面。所以這一切呢，都由這個聖母呢用人的姿態將它活現出來了。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personification。 所以聖母和教會是有個密切的關係，難怪聖經裡面這個 episkiason 這個字眼，這個遮蓋這個字眼，只是用在三樣東西身上。第一樣就是那個會幕，第二樣就是這個撒羅門的聖殿，兩樣都是指向著教會，而第三樣就是聖母，而聖母亦都是教會，聖母就是教會的 personification。 難怪我們的教宗約望保祿二世他說這個 Marian profile 呢，這個 Marian dimension 呢，是比起我們教會那個 Patrine 的 dimension。 什麼叫 Patrine 呢？ Patrine 就是 Peter 啦，Peter 的 dimension 就是代表什麼呢？代表那個建立教會、確定教會、那個管理教會，因為這個 Peter 是 教會的第一個領袖，耶穌所appoint 的領袖。咁變咗咧，Peter 咧係代表住教會嗰個 hierarchy 嗰個管理嗰個建立嚇。但係咧，教宗話嚇，約望保祿二世咧，佢話嗰個 Marian profile 咧，比起呢個 Patrine 伯多祿嘅呢個 profile， 甚至比起我哋嗰個 apostolic 嘅 profile， 即係話我哋呢個從我哋信經裏面所念嘅，我哋從中途傳遞下來嘅教會，喺呢個中途傳遞嘅呢個咁重要嘅嗰個 profile 嗰個 dimension 咧，佢話比起呢兩個 dimension 重要重要，聖母嘅 profile 係仲重要過 patrine 同埋 apostolic。亦都係可以 understandable， 因為如果教會係冇咗我哋嘅 motherhood 嘅話，如果教會係冇咗佢嘅 receptivity， 佢嘅 femininity 嘅話，如果教會再唔係一個新娘嘅話，如果教會冇咗佢服從同埋佢信德嘅話，呢個根本就唔係教會啊！咁所以難怪教宗咧係咁著重呢個 Marian profile。所以我哋教會有一樣教導，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好著重呢個聖事聖體聖事啊！所以咧喺教會嘅一個官方嘅刊物裏邊咧，佢咁樣講，佢話Christian faith can only be a Eucharistic faith 啊，真正嘅基督徒信仰咧，只能夠係一個 Eucharistic 嘅信仰，即係話只能夠係一個信奉聖體嘅表流露聖體嘅道理嘅信仰啊，呢個 faith 係重要到咁緊要。同樣樣，我諗我哋可以咁樣講，就係話呢個基督嘅教會咧 ，The Church of Christ 咧。Can only be a Marian church。用翻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嘅所講嘅説話咧，我哋可以講話呢個教會固之然係百多六嘅教會，呢個教會固之然係中途傳遞嘅教會，但係呢個教會更加係聖母嘅教會。呢個係 Marian church。所以冇咗嗰個 Marian dimension 咧，冇咗嗰個聖母嘅 profile 嘅話咧，呢個教會基督嘅教會咧係變咗咧係有所缺少，變咗係有所缺少。所以喺呢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道理，亦都係順帶喺呢度帶出。同樣呢個道理，我哋以前講聖母或者你有嚟參加啲慕道再慕道嘅時候，我都有講過嚇。但係咧，就好似我正話所講，我哋聖經研討會一個好處咧，就係能夠用唔同嘅書帶出唔同嘅 perspective。喺呢度講到呢個帳篷嘅充滿咧，嗰個 episcopalism 咧，我哋可以帶出呢個同樣嘅聖母嘅呢個 Marian profile， 等大家睇到呢個聖母嘅重要性嚇。咁最後咧，我哋睇呢個出谷記咧，係到今日咧係完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只係有少少嘅讀後感啦，可以講話就係我哋見到啲喺呢個出谷記裏邊記述嘅咧，就係天主係苦心咁係帶領住以色列人係離開埃及，但係好可惜咧，以色列人咧佢係 physically 喺身體上邊咧佢係離開咗埃及，但係佢嘅spiritually 咧，佢哋仍然咧係對天主係不忠信啊！佢哋拜金牛，佢哋拜偶像。他们仍然摆脱不到在这个埃及的束缚，肉身上 physically 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束缚，但是这个灵性上他仍然是被埃及所制肘住，因为他仍然是好像在埃及的时候一样，是对天主不忠信，仍然是拜偶像。所以难怪这个圣保禄他在这个格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是特别是要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尴尬，但是是警告那些人，就是说纵使你有天主的特别的照顾，纵使你得到天主很多的特别的神恩特别的奇迹，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如果你不是真的撇除这个拜偶像这些陋习对天主的不忠信的话，拜偶像是不单止是以色列人拜的金牛，就是我们自己都是，我们拜的金钱慾念這個權勢等等，這些呢就是那隻以色列人拜的那隻牛呢，就代表著這些東西。如果是我們自己是拜這些東西的話呢，我們一樣是難免一死，就好像以色列人呢是要死在這個曠野一樣。所以這個是一個到最尾我們 所得到的一個訊息，也都因為這個訊息是這麼重要呢，這個不單止是對那些不信的人重要，對那些信了的，對我們在教會裡面的，對我們自己都是這麼重要。所以呢，我們大家更加是要去努力去傳揚基督的福音，等那些未信的也好，或者信了的仍然是拜著偶像的人，都能夠真正正明白福音，而是真心地去跟隨耶穌基督。我們今天是到這裡為止。